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至到第六章二节，请各位听我读。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那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接着下来有一段正道的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王树琼传道，他的讲题是作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请王传道。
Mites 感謝神的恩典，又讓我們能夠再一次來到神的家裡面，一起去敬拜我們的主。在這處再一次代表牛頓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問安，多謝你們一路的代禱支持，讓我們新成立的堂會在神的恩典的裡面可以继续地来服侍他。当我们听到以先，让我们一起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发出亮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又让我们能够有听到行道的习惯，将你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可 开始讲到医先，我先同大家讲一个故仔。话说有一个好危险嘅航海嘅路线，个船有好多嘅船咧，经常喺嗰度沉没。喺呢个航海嘅路线附近咧，有一个好破旧嘅救生站。个船有一班救生员好努力嘅，用佢哋破旧嘅一艘救生艇喺个船救咗好多人。后来他们救了很多人的消息传开了，很多人就觉得哇，我都想有份参与，于是就慕名去到这个救生站那里捐他们的钱，有些人在那树来帮手。渐渐那个救生站的资源多了，救生站的人就觉得我们需要建一个更加大更加舒适少少的地方，可以帮助那些有拯救上来的那些难民啊，那些船那些遇难的那些人。于是他们就将那个旧的建筑物拆了，然后建一个更加好的。他们就在那一处买了很多很漂亮的床，他们认为那些拯救上来的人需要一个好的地方来休息。他们都因为资源多了，就开始请其他的救生员来帮手，都成为这个救生站可以救人的人。他们又在这个救生站那里开始一些训练班，帮助那些人可以做一个好的救生员。会员越来越多，在个救生站那里，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救生站非常的舒适。每一个礼拜我们聚在这一处，有交谊，有很好的团契，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同人分享，我们互相的帮助。渐渐他们就对拯救那些在船难里面的人那个心慢慢的凋淡。他们每个礼拜就在个救生站那里有很好的联谊的活动，他们越来越少人对救那些的遇难的人是有兴趣。他们说若这么多人遇难，我们再请多些人找那些人去救就可以了。后来有一次有一艘很大的船在那个航道里面是遇难，咁当时佢哋所聘请嘅嗰啲救生员出尽全力走去救人，跟住佢哋就带咗好多有浸得好伤嘅就嚟死嘅人带到去嗰个救生站嗰度，然后将嗰啲地毡整到好污糟，将嗰啲床又整烂，将啲家私又整烂。咁喺佢哋原先嘅嗰啲会员里面，有啲人就话：哇！佢哋咁样嚟，搞到我哋成个联谊嘅地方好污糟啊，好混乱啊！影响了我们联谊的生活。甚至在一次的大会里面，他们考虑不如将我们这个救生站改变用途，就将它专心成为一个我们联谊活动可以开会做训练班的地方，不需要再去拯救那些在船难里面的人。当中有些人说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救那些人，于是大多数人就说不如你们在附近再开一个救生站，在那处去救人。如是者真是有些人被差出去在另外的地方开一个新的救生站，原先的救生站就成为一个俱乐部，有很大的停车场，有很漂亮的家私，人很享受在那一处一起开会联谊的时间。后来分出去的那些地方又渐渐失去了个意象，在那个海难的地方去救人，结果船难继续，但是遇溺的人大部分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个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像很多教会的团契，或者很多教会的那个活动？我们好像失去了一个我们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能够与神和好。根据一个的统计，在美国原来只有29%的基督徒他们是非常之同意是要同人分享他们的信仰，而只有5%的基督徒他们曾经带人信耶稣。弟兄姊妹，那95%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是在做什么？在上一个世纪，在剑桥大学里面，英国剑桥大学有7个的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他们都成为宣教士， 到中国的地方去传福音，在上个世纪被称为很出名的剑桥七杰。他们其中有一位叫做斯达德，斯达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 Some wish to live within the sound of church or chapel bell. I want to run a rescue shop within a yard of hell. 他说很多人他们是很希望在教堂钟声附近来生活，但是我希望在地狱距离只有一码的地方去建立一个救生站。斯达德25岁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15年后他被神差遣去印度的地方去传福音。到他5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毅然去到非洲的地方，在非洲里面为主作见证，直到70岁他离开世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有这样火热的心，愿意为神的国度、为神的福音的缘故，完全将他们生命去摆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记载使徒保罗为什么他成为一个这样完全委身给神、至死不渝的来去将福音传开的原因。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希望我们也都从推动保罗去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的动力的当中，认识我们可以怎样成为一个可以被神去使用，也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为主作见证的人。哥林多后书第5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之前是记载些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10节，保罗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保罗他讲到，他说有一日，他这个在地上面的身体将会成为过去，他要显露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然后他说他知道主耶稣是可畏的，所以他才要劝人。第一个推动他要去传福音、至死忠心去摆上他生命的原因，就是他认识他所信的这位主是可畏的。对于犹太人来讲，神是可敬可畏的，这个观念是烙印在他们的思想和民族的当中。他们不难去忘记，不难去想翻起他们的先祖曾经在西乃山上面神荣耀的临在的那一刻，那种可敬可畏的情况。神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如果我们连神都不敬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敬畏。保罗他提到主是可畏的，因为主本身就是可畏的。第二，因为他要在主的台前要交账，他人生所做的一切、最终的决定、价值的判断，不是地上面的人，甚至不是他自己，是这一位要在审判台前去完全他要交账的这位主。有一日，他所做的一切，就正如主耶稣所讲，人所做的要在他的面前，要按住各人所做的来受赏赐或者是受审判。原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所过的人生，主有一日要去审问。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在美国的大老板有时会来到工作的环境的里面，同我们是看我们的工作的业绩。当他就来的时候，我发觉整个 office 的人都很紧张，心情很沉重，因为要向大老板报告。那见到大老板当我 present 的时候，如果大老板笑呢，心里面就开心很多。如果大老板有一些评语呢， 我们会洗耳恭听， make sure 不会忘记他讲什么，而且要跟进。但如果大老板责备呢，惨了，那晚呢吃饭呢好像啲饭在背脊骨落咁样，成晚都唔使瞓。我哋有时对地上面嘅人都会有咁样嘅敬畏，当我哋交账嘅时候有咁样嘅紧张。但係有一日我哋要嚟到主嘅面前，将我哋所做嘅一切嚟交俾佢。如果主好似一首诗歌咁样同你讲，你虽然信咗主，但未曾领一个人嚟归主，你会唔会浪费咗我俾你嘅恩典？岂可空手回天父？你会点回应？喺呢一度，保罗话主系可畏嘅，所以我要劝人。喺保罗嘅思想里面，佢非常嘅清楚，冇一个人系可以靠住自己嚟到神嘅面前赚取神嘅救恩。他清楚在地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未曾认识主的人，未曾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要靠自己来面对这位完全圣洁的主。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被神判为罪而要进到永恒的地狱里面。所以保罗清楚，因为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保罗清楚神是可畏的，所以那些未曾得救的人没办法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恩典。他知道神是这样可畏的主，所以他要劝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或者你的邻舍，他们虽然可能生活在今日还是很好，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如果他们未认识主的话，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要离开神，离开神，永远离开这位慈爱的主。然后圣经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知道，他们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所以我们见到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见到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都见到神是这样可畏的主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保罗传福音的其中一个动力，盼望亦都成为今日你去传福音的其中一个动力。在我们今日生活的社会里面，我们很讲求我们个人的利益权利，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缺少了对神的敬畏。我们忘记了主给我们的命令不是可有可无，主讲颁布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遵守的，弟兄姊妹。因为有一天我们到主的台前的时候，主会跟我们讲这个大使命我们有没有进行，而这个就是主最关心的其中一个留下给教会的使命。我们要面对这位这样的主的时候，求主鼓励我们，因为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不要以主所吩咐的为可有可无，而是真是落实的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去遵行大使命，去把福音传开。第二个驱动保罗去这样至死忠心去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的原因，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四章，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一节之前，保罗提到，他说我对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啊，我告诉你，我是要对你们谨守，但是我对神是癫狂的。癫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做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人可以理解的，有时超越了理性人没办法明白。保罗有一次在希律安提帕二世的面前去作见证的时候，当时的巡抚菲都斯就跟保罗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保罗用尽他的方法将神的福音去向皇帝来宣讲，是希望这个皇帝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旁边的人以为他是癫的，以为他是痴线。 但是保罗是不是真的癫，是不是痴线呢？在哥林多后书这里第十四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做一些难以理喻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深深被主的爱所激励。当使徒保罗就来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然后保罗他好深去体会到他自己是一个罪魁，是犯罪的人里面最大的罪人。然后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未曾认识主的保罗，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件，要去将那些信耶稣的人捉拿，然后将那些信耶稣的人下在监里，出名去杀他们。保罗他深深地体会到，他所做的原来对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自己是何等大的伤害。所以当主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体会到主的爱竟然将他拯救过来，主竟然怜悯他，主竟然把他能够从死亡的方向里面拯救过来。所以他深深体会这个爱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恩情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到他死的一刻，他仍然记住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大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那首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水手，在一个贩卖黑奴的船上面做水手的一个人，他经常在海里面咒骂神。后来在一次大风暴里面，他藉着祈祷经历到神的看顾，然后悔改信主。到约翰牛顿80岁的时候，仍然很努力地去传福音，他这个牧师的身份没有停到，有人问他，你已经年纪这么大，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约翰牛顿跟那些人讲，他说，我是一个本来咒骂神的水手，如今得到神的救恩，这个是何等的恩典，我岂能不将主的福音继续去传讲，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将主的福音去传开。因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体会到神拯救他的爱那个的真实和宝贵，激励他完全无计较的这样去服侍。我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当时我婆婆照顾我的表弟，亦都是他的孙。我的表弟很小，还是 BB 的时候，当他有感冒有伤风，有时鼻水塞住个鼻，没办法呼吸。我们那时候家里很穷，没什么仪器帮助我的表弟将那些鼻涕抽出来。我婆婆就用她的口一啖一啖将那些鼻涕啜出来。我们有时在这里想回她当时的情景，她真的很傻，她这样做很容易将那些病毒病菌吸入她自己身体，连她自己都会病。但是因为她爱我的表弟的缘故，她都不再计较，他只是希望我表弟能够舒服一些。在这个这样的爱的底下，有时真是做一些令人很难想象的事。因为耶稣基督替死的大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加努力地要去将福音去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你和我都经验到耶稣的爱，是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替死的大爱，圣经说他就是这样受鞭伤，使我们得平安。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医治。我们本来都好像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但是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引导我们回到神的身边。难道更有更伟大的爱比主的爱更伟大吗？ 主的爱激励我们，要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第三个激励保罗去传福音的原因，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在圣经里面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原来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就正如在罗马书里面所讲，是要救一切相信的。若当人真是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会得到改变。我相信当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会想起他自己以前是一个严谨遵守律法的人，他会想起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骄傲，他说他自己比他同年龄的人是更加的突出，他在最严谨的律法底下受教，而且是一个表现得最热心、最受人赞赏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成为一个极谦卑的人，愿意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忍受各样的苦难。在哥林多后书，他讲到很多关于他所面对的困难和逼迫，但是他说他都看这些为可喜乐的。所以保罗自己亲身去经验到这个福音大能改变的伟大。当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曾经带过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信耶稣。这个阿尼西姆原先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叫做腓利门的弟兄手下的奴隶，但是他因为偷了东西就逃跑，然后后来被捉，被困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按照当时的规例，这样的奴隶应该是要钉十字架，但是保罗将福音传给他，他信了主，然后神透过不同的方法保存了阿尼西姆的生命。保罗就写信给腓利门，讲给他听，我要差阿尼西姆回来你那里，一方面要交代清楚他所犯的错误，另外一方面希望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成为他的弟兄。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看见阿尼西姆因为信靠耶稣，他从一个偷盗的人变成一个保罗认为是亲爱的弟兄。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提过一个人的名字，也是初期教会里面一个的主教，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叫做阿尼西姆。很可能阿尼西姆真的回到去腓利门的当中，腓利门接纳了他，然后让阿尼西姆竟然成为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后来神大大使用他。福音真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大家都可能听过，在香港有一个团契叫做户外团契，这个团契大部分的弟兄都是吸毒，甚至有很多是黑社会的、高级的分子，他们无恶不作，作奸犯科，而在吸毒绝望的时候，因为信耶稣，然后生命得到改变。我在香港的教会曾经有一次福音营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样子还是很凶神恶煞的，但是当他们一出声，我们就感受到他们的温柔，然后他们唱出关于爱的诗歌。这班的弟兄当他们信了主之后，生命完全的改变。很多这样的弟兄不单止再没有吸毒，而且还去帮那些吸毒的人能够悔改归向耶稣。户外团契的弟兄或者更加能够给我们看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的影响。原来当我们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居的时候，神真是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在 我们的当中，还有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家庭本来是面对很多的问题，夫妻成日拗叫，甚至闹离婚，甚至可能有其他更粗暴的行为出现，但是因为信靠耶稣，他们的家庭能够和睦。有些人有些坏的习惯没办法改变，但是因为他们信了主，那些习惯很自然就改变。所以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成为保罗一个很重要推动他要把福音传出去的原因。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觉得他们现在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他们信了主，他们会更加的开心。当他们在生活里面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忧愁，但是当他们真的信了主，他们可以从这些困难和忧愁的里面得到释放。当他们的人生不知道前路可以怎么走的时候，当他们信了主，他们会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这个能够带给人这么好的信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这个福音，岂不值得我们去跟他们分享呢？第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他就说，他说因为他说，就是神这样说，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门是打开的，是欢迎所有信靠神的人可以进入去的。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了，可以叫人来了，叫人可以进入神的家里面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当保罗这样宣告的时候，同时他也都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打开的门的时间并不是永远打开。所有正统基督教的教会都会传讲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就会到了。但是主几时回来啊？没人知道，是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主可能在我还没讲完道就回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在今晚，可能就在明天，我们不知道是几时。主回来的时间一到，当号筒吹响，我们就会被提到空中里面与主相遇。但在地上面还未曾听到福音的人，就再没有机会可以透过福音而得救。所以时间是紧迫的，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几时，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要同人分享。第二，可能你会说，哎，王传道 Peter 讲到耶稣回来很遥远，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讲给大家听一个事实，就是你和我都不知道我们几时会离开世界。可能我稍后驾车回去牛顿堂，就在中间撞车，主就接我回去。你也不知道你的生命其实不掌握在你的手里面，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那样，我们只是知道谁掌管明天，但是明天怎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在你身边的人有很多只有你才可以将福音传给他的，在他身边可能再没有第二个基督徒。所以当你或者我走了的时候，就没有人再跟他们分享这个能够使到他们得到永恒救恩的福音。第三个时间限制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邻舍，甚至我们的儿女，他们几时离开世界。我还记得在去年，现在讲回应该是前年年尾的时候，我赶飞机回去香港，希望能够同我太太的姐夫去传福音。 当时他患了很严重的癌症，正是在生命离开的边缘的底下。我赶12月31号飞机回去，当我在2014年1月1号飞机到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我就收到信息，他已经离开了世界。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身边的人他们还有多少的机会。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经常的提我们，我们要爱惜光阴，原文就是我们要抢购机会，机会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抢购，不是等它自然就流过去。所以保罗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要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然后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其他的第五章的经文里面，他提到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然后保罗说他将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在第二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作基督使者的，就好像神劝我们，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他体会到神将福音交托给他和他的同工，就是要他们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人。当这个责任交给他的时候，他就很忠心地领受这个责任，然后尽他所能去完成。他劝人，他自己受苦都希望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他这样将生命甚至枭电都是希望人能够与神和好。在六章第一节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都劝你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他意思就是说，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与神同工去做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的这班的弟兄姊妹，现在要劝你们，劝你们不要徒受主的恩典，不要白白领受了恩典就算数。就好像有一个医生，有一次他发现了盘尼西林，当他发现了盘尼西林可以医治很多个病的时候，如果他将这个消息只是收藏给自己，能够成为他家传之宝，对人类的社会你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他有责任，他要将这个信息告诉医学界，以致有更多的人不需要受病毒和病菌的影响而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徒受这个恩典，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有一天在他面前来交账，我们又知道那些未信主的人，他们只有永远沉沦的结局，我们怎样忍心见他们这样来失去他们永恒的盼望呢？我们又经历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主的爱激励我们，还有什么爱比主的爱更伟大？我们竟然这么狠心不去领受这个责任呢？我们又知道原来我们传福音时是有果效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使人的生命去改变。我们又知道时间更紧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这个更美好的福音呢？所以我们不要徒受主的恩典，因为主给我们恩典是要我们可以流出去的时候，而让我们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湖叫做死海，为什么死海会变成死海？因为水入到这个湖的时候不会流出去，它好像得到很多的水，但是没有流出去的时候，是它的树没有办法可以成为有生命的活水。但是有另外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在那树水流到去的时候，它会继续向下流，经过约旦河，所以加利利海就可以有鱼有生命。同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领受了神的恩典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死海一样，没办法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你可能会问我，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Peter， 我鼓励你可以由今日开始，就为你身边的人，你的同学朋友来祈祷。当我同弟兄姊妹做栽培的时候，提到做见证，我一定会问他们，你的爸爸叫什么名，你的妈妈叫什么名，你的家人是哪一个，然后就由那天开始就请他为他的家人来祈祷。弟兄姊妹，不要看小祈祷的力量，神真的会透过你的祈祷完成超过你可以想象的。第二，你可以随时的预备一些的传福音的工具在你的袋里面，可以随时的就拿起那些传福音的工具将福音传给人。第三，你可以受报道的训练，装备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传福音的人。但你可能会跟我说，我又讲嘢唔得，我又冇胆量，或者我工作好忙，我又要照顾我的儿女，有好多个理由，可能都是好好的理由令到我们不可以传福音。最后我就讲一个见证，希望这个见证能够鼓励你，可以不计较这些拦阻你成为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的理由。在1866年，有一个苏格兰的教师，他的名字叫做佐治史托，他去到中国温州的地方成为一个宣教士。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今日中国的教会当中，温州教会是其中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他们不单止自己很多人信耶稣，而且他们还差遣差人去中国不同的省份里面去建立教会。可能佐治史托就是第一个将福音传到温州的人。他和他太太在温州的地方侍奉了10年，只是带领18个人信主，按人看来非常的困难。他服侍的地方有70英里到成40英里这么大的地方，但是他都尽他所能，在他住的地方走遍各城各乡去将福音传出去。20年之后，这个跛的弟兄在温州的地方建立了一间学校，3间教会，大概带领到300个人信主。当佐治史托申请要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的时候，戴瑟森先生望住他，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一只脚的人你要申请成为宣教士？佐治史托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他说，因为两只脚的人没有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将任何的拦阻放低，而能够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